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。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《使徒行传》系列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到斯提凡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，你眷顾我们，你把《使徒行传》这一卷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去看见福音是怎么样在初代教会当中去得胜，也让我们去看见教会该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建造，以及教会面对的各样的征战。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学习你的圣经真理。你就是我们在今天晚上的学习当中，每一个你的百姓，每一个你的子民，每一个你的工人，我们都得造就。求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，使我们按你心意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得造就，我们的教会也蒙你更大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去分享，就是我们分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分享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的经文。哈，那第六章的经文我们之前分享了1到7节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分享从第8节到第15节。1到7节呢，我们知道讲到了这个初选的7名执事。那么我们知道从第8节开始就讲到这7名执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就是斯提凡。那么我们先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啊，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啊来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，谁来帮我们读一下经文？
我来吧。
好的。
好，《使徒行传》6章第8节啊，使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来，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西提法辩论。西提法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就买出人来说：“我们听见他说，谤谤什
棒
么？
读，嗯，棒
谤
读。
读谤谤读啊！摩西和神的话。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。长老并文士就突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，召见圣所和律法。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，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众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
好啊，那谢谢东文姊妹为我们读经哈。那我们看到啊，这里面就讲到7执事之一就是斯提法。那么上帝在他身上有很大的能力啊，他去做工，但是呢，惹动了犹太人的嫉妒哈，所以就有这个啊，利百地拿会堂，还有古利奈啊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啊、亚细亚各处会堂的一些人来跟斯提凡辩论，但是他们辩论不能成功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开始做假见证，陷害斯提凡。我们知道到第7章的时候，斯提凡就讲了一篇很著名的道，然后就殉道了。那斯提凡是我们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第一位殉道士，也是五旬节之后建立的新约教会的第一位殉道士。那么他的殉道故事是《使徒行传》当中记载最详细的故事之一，而他那篇讲道就是后面第7章的讲道，也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记载最详细的一篇讲道，连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都没有他这篇讲道记载的这么详细。所以圣灵感动，把斯提凡的故事详细的记载下来，把斯提凡的讲道详细的记载下来，他有极一定是有极深的美意，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思考，多多的去学习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借着这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去思考主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我说我从3点去分享啊。我们如果大家去读和合本的时候，会看到他加了一个小标题，叫斯提凡被捕。那么我们呢， 说要分享的主题呢，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是斯蒂凡的得胜。我们来看看斯蒂凡怎么得胜。那讲到斯蒂凡的得胜的时候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，我盼望大家真的可以去看到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就是斯蒂凡他是怎样的啊，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得胜。那第八节经文一上来就讲说，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那这里面首先强调的就是斯蒂凡为什么可以这么得胜。以至于那些犹太人如此的嫉妒他，他成为初代教会的第一个殉道士，就是他有能力。而斯提凡他的得胜，我们看到这里面非常强调说，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就是他的得胜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不是靠他自己的口才，而是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得胜都是从上帝的恩典而来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也好，魔鬼也好，加上我们里面软弱悖逆的肉体也好，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常常非常的抗拒，而且我们对上帝的恩典也经常显得非常的笨拙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在斯蒂凡的身上，我们看到，如果一个人要像斯蒂凡这样的有能力，去大大得胜的话，你必须是靠主的恩典。每当我们想靠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失败。但是每当我们靠主的恩典，而主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满有恩典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行大神迹，我们就能够击败所有的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让我们去明白这一点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会去失败，是因为我们不靠上帝的恩典。而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能够得胜，不是碰巧，也不是因为来了外面什么特别的帮助，而是因为上帝施恩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所以讲到这里的话，我就想起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的一节经文，就讲什么呢？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借着斯提凡的故事，我们要明白一个，我说我在这里总结，我说总结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推动的，无人可以拦阻；上帝拦阻的，无人可以推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们去依靠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上帝的恩手推动我们的时候，是没人能够拦阻的。我们会大大的得胜，没人能胜过上帝的手，没人能够让上帝推动我们的这个事工，他能够设一个障碍，使上帝推动的事工绊倒了、失败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只要是上帝推动的，一定成功。同样道理，上帝拦阻的，没有人能推动。所以，当上帝去拦阻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去做是完全做不成的。所以，我们说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，像圣经里面讲说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当你看见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你不要试图去推动他，没有用的，你推不动的，因为上帝在阻挡他，你是不可能推动。但是，当你看见一个人谦卑，在上帝的恩典面前谦卑，渴慕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这个人上帝可以使用他做很大的工作，因为上帝推动的无人能够拦阻，上帝拦阻的无人能够推动。所以在斯蒂凡身上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斯蒂凡有多高的学历，有多少的财富，这些都没有讲。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所以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会使用上帝的恩典，这样子我们就会像斯蒂凡这样得胜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不会使用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常常的去失败。我们如果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是抗拒上帝的恩典，对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常常不想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得胜离你很远，有能力的生活离你很远。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这个，这是我说我讲斯蒂凡他的得胜，第一个就是他满得恩惠和能力。其次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在这里讲到说，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什么呢？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在这里大家要明白一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的都是主的工人。主的工人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谁的工人？我们是上帝的工人。上帝的工人要做什么事情？要做大奇事，要有神迹的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作为神的工人被上帝呼召出来，不是做普通事情的，是要行大奇事和神迹的。所以让我们谨记，只要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，只要是侍奉上帝的工人， 都是大有能力的，在我们身上有圣灵的能力，在我们身上有天上来的恩典，在我们身上，上帝要借着我们这些软弱卑微的人，要行出大奇事，行出神迹来，让人看见都惊讶。你去看圣经，除了斯提凡，多少人都是这样子，包括后来的保罗，包括前面的彼得，还有大卫，还有摩西，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信心伟人，一路过来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，在我们身上有大能，而且这里面强调说，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，圣经记载的很简略，他到底行了什么神迹，到底行了什么奇事，圣经上没讲。但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，讲什么呢？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只要是在教会当中去服侍的，其实我们经常会经历全宇宙当中什么东西呢？最大的两个神迹，哪两个最大的神迹呢？第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。我们每当打开圣经，每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在上帝面前去祷告，更多的去认识福音的时候，向人去传讲福音的时候，其实就在传讲这第一大的神迹。然后我们还会经常经历宇宙间的第二大神迹。什么叫宇宙间的第二大神迹？第二大神迹不是说我们喊一声，哇，突然天上的云消散了。我们喊一声，突然天上降下火来，那些神迹够大，但不够我们说的第二大神迹大。第二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是基督徒的出死入生，就是原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但是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真的是那有永生的人，这就叫做第二大神迹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做神的工人是很幸福的。我们其实经常都在经历上帝在宇宙间行的两大神迹，就像我们上周我们结了差不多六个福音果子，对吧？那其实不是说只是一个数字六，说六个人得救了，而是我们去看这两大神迹，六次看了这两大神迹，因为每一次人的得救都是基督死里复活的救恩临到这个人，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他出死入生成为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你要有信心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要去知道，我们所领受的福音，它是创造奇迹的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宗教没有能力创造奇迹，文化对人有很深的影响，也没有能力创造奇迹。连摩西的律法也不过是指出问题所在，但是他没有能力创造奇迹。但是天国的福音却总是能够创造奇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看到这些时候，我们说斯提凡为什么能行大奇事，能够有神迹？因为他是上帝的工人，在他身上上帝大有能力。那第三个我们在这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说，斯提凡跟他们征战的时候，斯提凡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大大得胜。他怎么得胜呢？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所以我在这里也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很宝贵的真理。什么宝贵的真理？就是什么叫做最有力的说话之道。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说话有能力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你说话的能力从哪里来？我们从小就学习语言，然后包括我们有时候会学习怎么用掌握我们的语气、抑扬顿挫，包括我们说我们增加知识，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那么肤浅，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语言有力量。但是这不是最有力量。这里面讲说，斯蒂凡为什么有力量？他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所以他很有能力。那我说，其实讲到智慧和圣灵，我们可以讲很多。我在这里只强调两个方面。我说智慧，我强调听什么意思？因为一般人一讲说智慧的言语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说。那我以前看一个电视剧，然后里面讲的说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大臣，很有智慧的大臣，辅佐一个年轻的王的时候，他就问这个王，他说：“什么样的王？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王？”这个王就说：“哎，我要做一个有力量的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有力量没有用啊。”他说：“那我要做一个公正的吗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公正其实有很多人就我们说的刻板，他也没有用。”然后最后这个年轻的王说：“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应该做一个智慧的王。”然后这个老大臣就很欢喜，然后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叫智慧吗？”他说：“智慧就是一个智慧的王，就是会听。”会听那真正重要的谋臣跟他说话。那我说，我就借用这一段话来讲的话，我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成为有智慧的人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听谁的？ 听上帝的，上帝是至高的，是最有智慧的。所以你多听上帝的话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经常打开圣经来读上帝的话语，存谦卑的心，存敬虔的心去听，我们就越来越有智慧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说说，我们怎么说呢？这里面讲的说，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去说话，不是靠自己的口才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。当我们靠自己的口才，当我们靠死的教条，我们都不可能得胜，我们可能自鸣得意，然后也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们不鸣觉厉，但是我们不能真正得胜。但是如果我们靠着圣灵，圣灵高了我们的口，我们说出话来，那是大有能力的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去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，我说盼望大家第一个看见斯蒂凡他怎样得胜，他有这三个方面：一，蛮有恩惠能力；二，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工人，所以能行大奇事，能行神迹。第三，他说话的时候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。这是我们讲斯提凡。那我们再讲，因为斯提凡，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斯提凡的敌人也出现了，就是有这个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还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，他们来去跟斯提凡辩论。辩论不成功的时候，他们就做假见证来陷害斯提凡。那么，我们来去看看斯提凡的敌人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这些做工的工人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我们要去看看有哪些敌人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。那我们讲到敌人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，明白什么道理？就是我们这些做福音工人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去晓得，就是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岁月静好。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是要奋力征战，是要征战得地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仇敌。所以，我们不仅是要做福音工人，我们还要做好一个心态，我们就要做福音的战士。我们要做福音的战士。你要去晓得，福音是光明的福音，而世界是黑暗的。我们是上帝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圣徒，而这个世界是罪恶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会有征战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去明白，我们要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被魔鬼所欺骗，我们就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。我们总是把福音工作想得啊鸟语花香，我们想得岁月静好，没有啦。所以我们说，上帝有的时候许可我们，甚至生活的环境，像今年大家普遍感受到艰难，上帝的意思也是好，让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岁月静好，我们只有征战得地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敌人的时候，不要先心慌，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有敌仇敌，我们有征战，我们要征战去得地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想在这里去提醒大家，福音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人？福音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人？就是我们从斯提凡所经历的来告诉我们说，你会看到。不是罗马兵丁起来，不是罗马的官吏起来，不是异教徒起来抵挡，而是会堂里面，就是犹太教读旧约圣经的，因为写《使徒行传》这个斯蒂凡这个年代，我们的新约圣经还没形成呢。但是这些人居然是最抵挡福音的人，所以我们说，我希望大家去明白，你要去晓得福音最大的仇敌在哪里，在宗教里，特别是在我们跟我们靠得很近的宗教里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，对主的小羊，我们要爱、要包容、要忍耐、要扶持。但是你要小心那些在宗教里泡了很久的宗教人士，就是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，在福音书里面反复提醒门徒，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，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。他没有跟门徒说，你们要小心税吏哦，你们要小心妓女哦，啊，你们要小心那些软弱跌倒的人呢。主耶稣没做过任何这样的提醒。对这些人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怎么帮助他们，怎么医治他们，怎么怜悯他们，怎么带着他们去成长。但是主耶稣反复强调，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这些宗教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传的是天国的福音，而世上宗教的特点是假冒伪善。所以天国的真理是从天上来的，我们是要传讲真理的。而宗教的特点是假冒伪善的时候，当你去传福音，当你去讲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越认真的去讲这些，这些宗教人士他们就越来发现你对他们是威胁。为什么？因为宗教徒的焦点从来就不是基督，也从来不是福音。他们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那套死的教条，他们的焦点是自己假冒伪善的修炼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会仇恨我们。而且，我们讲的福音为什么会激起那些那么大的仇恨，把斯提凡最后揪出去用石头打死？ 因着因信称义。你去看斯蒂凡，因着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被这些人打死。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也有很多的圣徒因为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被人打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。当我们讲因信称义不靠功劳，唯独完全靠基督的时候，他们这种积累功德的宗教就被威胁，就破了，就散了。就像尼布甲尼撒那个大金像，福音这个石头一打到他的脚上，他整个就散掉了。那么一样的，所以他们敏感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对福音工人就很多的这种不满，很多的攻击，和我们今天经历的是一样的。包括从我们当中出去那些法利赛人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讲别的，讲这个，讲那个，真正的原因都是因为因信称义。他们讨厌因信称义，讨厌唯独恩典，讨厌唯独基督，讨厌唯独信心。但是我们要讲的福音就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还要知道说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人自由的，这是我们福音的使命。但是宗教靠什么？宗教靠捆绑人心而存活。所以我们给人自由，就把他们的饭碗砸了。你要明白，所以这些宗教徒他们发现，原来还以为彼得他们是犹太教里的一支，后来越来越发现说，哇，你们讲的耶稣跟我们很不同。这个时候他们就着急，就来逼迫。而我们去看他们仇敌去逼迫斯蒂凡的时候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做的这个伎俩，他们做法是什么？我们说仇敌的伎俩就是两个假，哪两个假？第一个假就是福音的特征是真，而宗教的特征是假。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，他们第一个假就是假装对上的律法大发热心。凡是宗教徒反对福音的时候，特别是跟基督教有关的，他反对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法宝就是律法，他要把律法拿起来啊。他说你们讲因信称义，你们讲恩典啊，践踏了神的律法，跟这些犹太人说的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些人真的是对上帝的律法大发热心吗？不，他们真正想举起来的不是上帝的律法，他们真正想举起来的是我的功劳。因为一个人真正爱慕上帝的律法，一定爱慕上帝的福音，因为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上帝的律法。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成全上帝的律法，所以想到基督成全的律法，我是何等的开心，我是何等的喜乐。但是这些人居然说你们讲福音的时候亵渎了上帝的律法，谤读了摩西，要改变摩西给我们的规条。其实他们真的想举律法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律法主义者根本是践踏律法。律法主义者不是对律法的热心超过普通基督徒，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的践踏超过普通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真正想高举的是他们自己的功劳，而不是上帝的律法。而他们要为了攻打这个我们看到他们为了攻打这个斯蒂凡的时候，他们还做一个事情，干什么？做假见证。哇，这些宗教徒表面上一开始讲自己义愤填膺的，好像自己多敬虔、多注重道德。你们讲信心，我讲道德，但是他们做起假见证来一点都不脸红。为什么？因为宗教的荼毒带来了一个特点，就是让人什么呢？假冒伪善成性。一个人在宗教里泡久了，泡到自己假到一个地步，自己都把自己的假当作是真了。当鳄鱼的眼泪流出来的时候，他首先感动了他自己。所以你要去看到，在斯蒂凡的敌人身上，你要去看到这些。那我们说，斯蒂凡敌人有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主去胜过。斯蒂凡得胜了，就像我们今天讲，我们说不是仅仅讲斯蒂凡被捕，而是讲斯蒂凡得胜。那斯蒂凡为什么可以得胜？那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。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说，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美意。上帝为什么让斯蒂凡甚至最后被殉道了？你们还说斯蒂凡得胜吗？我们说是，他依然是得胜。他怎么得胜呢？第一个，我们需要去知道，就是上帝借着斯蒂凡的经历，我们知道斯蒂凡他仅仅是一个执事，他不是十二使徒。然后他服侍的时间其实也不长，然后他讲了一篇道被打死了。但圣经这么详细的记载下来，至善的上帝如此去做的时候，他有很深的美意。我们说第一个美意就是借着斯蒂凡的殉道，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，让我们去晓得如何去得胜这个世界。斯蒂凡得胜这个世界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得胜这个世界的方法。就是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段尼希米记4章17节的经文，这里面讲说尼希米他们修城墙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修？说他们修造城墙的、扛抬材料的，都是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世界，到处都有福音的仇敌，到处都有生命的仇敌，到处都有真理的仇敌，到处都有对正义、对公义、对恩典的仇敌。但是 这个世界虽然是如此的可怕，我们要去胜过这个世界，怎么办？我们不能仅仅做工人，像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还要做战士。怎么做战士？我们要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作为教会的工人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职责，第一，不是辖制群羊；第二，我们不是炫耀，说我比你属灵，我比你高，所以我现在是同工。不是的，我们的职责是努力服侍，我们的职责是为全群警醒，为全群去征战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要去生活的时候，一定要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。第二个，我想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去看到斯提凡遇害这件事情，让我们去看见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不是看见悲悲切切的，而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要让他的教会去胜过世界。就是初代教会，虽然他们建立时间很短，但是他们大大得胜，所以仇敌要做假见证来陷害他们。但是仇敌其实每一个殉道士都不是失败者，每个殉道者都是得胜者。而且我们说，上帝不仅是塑造一个得胜的殉道士，而且他还要这个塑造他的教会，让他教会胜过世界。我们是靠天上的福音去跟地上的世界去征战的，所以我们只要靠天上的福音，地上的世界就不可能去胜过。所以我们要晓得说，今天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教会，我们的本质是属天的，我们的本质是天上的天国设在地上的大使馆，所以我们一定能胜过世界。而且我们说我们要胜过世界，你不能用地上的方法，用地上的方法一定不行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依靠天上的福音胜过地上的世界。而且像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，跟大家反复强调过，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上帝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，他用什么方法来回答这个世界的问题？他是怎么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？他就是设立教会，教会就是上帝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，教会就是上帝解决世界问题所提出来的方案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上帝是要让教会彰显一种得胜的样子。所以一个社会，他教会发里面的这个社会里面的教会，如果发挥的作用越强，这个社会越像基督的教会，越有福音的味道，这个社会就一定越得胜。这就是秘诀。所以中国的盼望在哪里？在福音化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真的要看到，那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在斯提凡身上，我们去看到就是最后那节经文讲什么呢？说斯提凡在那里，那些人来去抵挡他的时候，那些人定睛看他的时候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就是我们说，我在这里盼望大家去知道，斯蒂凡在辩论当中赢了那些犹太人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斯蒂凡是一个愤青，哇，讲话讲到那些人，无话可说，是这样得胜。不是，这里面讲说斯蒂凡的面貌好像天使。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，你做愤青是胜不过这个世界。你要胜过这个地上的世界，你一定要彰显天使的样貌。我们越像天使，越能胜过世界。甚至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，像天使的人才能胜过世界。只要你不像天使，你哪怕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个名人，你哪怕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追随你，哪怕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仰望你，很多人羡慕你，羡慕嫉妒恨，但是你依然不是胜过世界的。但是如果你像天使，你就是胜过世界的人。所以，孔子不是胜过世界的人，释迦牟尼不是胜过世界的人，穆罕默德不是胜过世界的人，唯有我们这些被基督所拯救的像天使的人，我们才是胜过世界。所以，求主去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时候，借着斯提凡的得胜，我们去做这个简短的分享，盼望能够给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这种光照，有更多的这种启迪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呢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，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那大家呢，就是可以分享你听了道以后你的心得，或者你想到想做进一步探讨的地方。